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空中明慧，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85期空中明慧周刊。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，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，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，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、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。
请听四川大法弟子今年的文章，广济劝善信，慈悲救众生。我是1997年得法的弟子，回首自己走过的修炼之路，在风风雨雨中，在慈悲伟大的师父呵护下，磕磕碰碰历时17年。这期间有五病一身轻的愉悦和舒心，有城镇乡村弘法的兴奋和欢乐，有被迫害的胆战和忧郁，有心性关过不去的痛苦和懊悔，也有传真相救众生的幸福和自豪。在这里，我想把自己写劝善信的经历和体会向伟大的师父汇报和同修分享。一、劝善信项目的启动。2012年8月15日傍晚，我现有四个同修到临县清除污蔑法轮大法的邪恶标语，不幸被不明真相的人恶意举报。四个同修被当地派出所绑架，遭非法审讯，戴脚镣手铐暴打。该地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手段之残酷是远近出名的。第二天一早，我们就到临县找到认识的国保警察，请他们帮忙放人，他马上就答应了，并要我们放心。下午四个同修不但没有放回家，还被关到看守所。19日临县派出所还伙同我县国保大队对四个同修家非法搜查。我认识到这是我们的真相没讲好的缘故，我心中萌生出一个强烈的愿望，给派出所国保警察们写劝善信。我将这个愿望告诉了认识国保警察的同修，同修认为这很好，弥补他没讲好真相的缺漏。在师父的加持下，我浑身充满善的力量，真相信很快写好了，给派出所国保的警察都寄了信。信中告诉他们，法轮功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，安宇宙的特性真善人教人修心向善，能使人道德提升，同时祛病健身有奇效。修炼法轮功的人是一群社会上最好的人，迫害好人会遭恶报，会牵连子孙的，希望他们能释放法轮功学员，为自己和家人积福，选择美好的未来。 信交出去一个星期左右，我们再次到临县要人。国保警察对同修的哥哥说，叫你弟弟不要再写信了，我们看得多了，人过几天就放。9月4日，我们的同修回来了。这次成功的营救同修，写劝善信只是营救项目中的一个，但对我的鼓舞却是很大的，我要把这个项目继续做好。二，修出纯善，把慈悲带给众生。从2000年，我们就开始散发真相资料，遍及城镇乡村，有的地方真相是多次覆盖，但是610、政法委、公检法等部门很难得到真相，他们听的看的都是邪党的反面宣传，得不到正面的信息。特别是公安局警察被邪恶操控，被利益诱惑，敌视大法，不听法轮功学员讲真相，也不敢看真相，只听上级中共的唆使，在迫害法轮功时冲锋在前，很卖力，造成大面积的迫害事件发生。我的一家人也是被严重迫害的家庭之一。我虽然知道这不是人对人的迫害，而是邪恶在背后操控，但是对国保警察还是讨厌的。通过学习师父麦哈顿讲法，我们是修真善忍的，慈悲就是善，善能融化钢铁。他们也许是很高层次来的主和王，本来是来得法的，却被旧势力选作考验大法弟子的反面人物，造下罪业。他们明白的一面是多么悲哀，多么的不幸。想到这里，我眼泪盈眶，真的是感觉这些迷中的警察好可怜，好可怜啊！我心中的慈悲油然而生，我要救他们。记得2013年4月，临县的两个法轮功学员在街上讲真相，被警察绑架，非法抄家，抢走大法书籍、真相资料和耗材，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。恰巧公安局长和政法委书记是我们县调过去的，我对他们有一些了解，我针对他们的家庭情况讲真相，用真心打动他们。我在信中这样写道，我知道你生长在一个善良的家庭，阿姨就是一个善良的长辈，我希望你能分清正邪，明辨是非，做出善举，将法轮功学员之事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释放他们回家，这样于公于私都有好处。于公呢，政府公检法的官员都安然快乐，你现在把事做大了，对政府和公检法没有好处，只会带来麻烦。于私呢，法轮功学员的亲朋好友都会感谢你，会永远记住你的。而神看你保护了两个大法弟子，了不起，神佛会赐福于你和你的家人，在灾难面前就会遇难成祥，这是一举三得的大好事，你值得做啊。最后我真诚地祝愿这块土地上的人民永远和乐安康，官员平安吉祥。不到一个月，同修被放回家了。三，有序的记真相信，启迪众生的善念。我的项目得到了同修大力支持，同修想方设法为我找来一个个610、政法委、公安局、检察院、法院、派出所的人员名单、地址，甚至其亲属的信息，给我写信铺平了道路。我开始有序地给本地区迫害部门普遍写信。第一次寄的是真相信，法轮功是什么？ 天安门自焚伟案425/1400例，江泽民为什么迫害法轮功？第二次记得真相信是善恶有报是天理。我用心收集明慧网上各部门善报恶报的实例，结合本地恶报事例劝善，这样有针对性，能起到震慑和欺敌作用。第三次用挂号信记的真相是江甲帮遭恶报，劝他们别站错队，不要继续被中共当枪使，立功赎罪，三退自救。本县610副主任把迫害法轮功作为他往上爬的机会，处处带头，唯恐落下。在同修的配合下，调查到他的老家亲属信息后，我给他的父母兄弟写信，告诉他们，他们辛辛苦苦培养的亲人在作恶，在造业，不但害他本人，还会殃及家人的。后来610副主任迫害行为大大收敛了。在各项目讲真相的配合下，本县原来610副主任转其他部门了，国保大队长辞职了，一个国保警察离开国保大队了，大法弟子的修炼环境也宽松了。四，寄信中师父给我智慧。除了给参与迫害的部门写劝善信，也给政府的其他部门寄真相信，我还重点给教育部门写信讲真相。学校也是被邪党蒙蔽毒害很深的部门，那些无辜的学生被骗签字，幼小的生命被邪党假恶报惨害。在给我地中小学幼儿园写真相信中，除汲取基本真相外，还汲取台湾、印度学校学大法的情况，有名单的就一个个把名字写上，这是对他们的尊重，会引起他们对信件的重视。一次，我给一个县小学寄信，由于只有地址，没有校长名字，又要放假了，我不能三封五封的寄，因为县城只有一个邮亭，信交多了容易被查收。晚上我左思右想，没办法。早晨练功，师父给我智慧，突然让我想到用广告公司名义就可以把70多封信一下寄出去。我双手合十，无限感恩师父的点化。9点左右，我提着70多封信坦然地放到邮箱中，祝愿这鸿雁飞到48方的学校，落在众生的手中，救度那些校长和幼小生灵。五，在项目中修取人心。写真相信的过程也是修心的过程，在给敏感部门写劝善信时，需要我们放下一切怨恨、讨厌的人心，用无私的慈悲之心才能救了人。同时还要修去怕麻烦的心、怕被迫害等人心。给610政法委、公安、国保、检察院、法院、派出所写劝善信时，当我怕麻烦，想用同一内容的信件打印后寄出去时，我就想起师父带领做的神韵演出，那是尽善尽美、归正人心的表演。师父怎么做，我们就应该怎么做，做就要把它做好。我要写出能打动每个部门众生的心，让每封信释放出强大的正的、善的能量，真正起到救众生的作用。我认真了解各部门的所应负的责任，他们各自在本地的犯罪行为。我为了查询几年来各个部门善报和恶报的事例，经常做到深夜，眼花了揉一揉，腰酸了伸一伸。在师父的帮助下，我需要什么资料就一定能找到。 当一篇篇自己满意的信件呈完时，心里那种欣慰无以言表。我双手合十，衷心感谢师父。去邮局交信，邮亭里有摄像头，所以心里老是忐忐忑忑的。后来和同修交流，同修说摄像头也是一个生命，可以对他发正念，清除摄像头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，和他沟通，要他记住法轮大法号、真善人号，不要对大法弟子摄像，不要做干扰救众生的事，他就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。我也认识到这个怕不是我，我发正念清除它。后来我在给省法院交21封信的时候，堂堂正正，大大方方。再后来同修们主动配合，承担了交信的事，我们每周都要寄出20多封劝善信。总之我在写劝善信的过程中，得到了慈悲伟大的师父加持，得到了许多同修的帮助，是整体的力量才使得这个项目日趋完善，发挥了救人的作用。我的心性也因此而得到升华。
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，为同修的安全负责，体现着修炼人的境界。在反迫害中，我们一直在谈为同修的安全负责，可有些人就是不重视，不顾及后果，因此在这个问题上，多年来使大法弟子不断地遭受迫害，造成重大损失，也一次次地给我们留下了血的教训。为什么直到今天还在发生着这种事情？就是有些人不能严肃地对待自己的修炼，不能站在法上去为同修的安全负责，不考虑我们会遭到什么样的损失。有些人已经是修炼了10多年的老学员了，看上去也没少做事，可就是达不到那种为同修负责的应有的境界，一冲动就把同修做的事说出来了，违背了对同修许下的诺言。随着师尊正法的推进，邪恶越来越少，环境越来越宽松，有的人就更不注重为同修的安全负责了。有些事本来是单线联系，有的人也不遵循这种约定了，突然领着别人去同修那里，暴露了同修。见环境宽松了，有的人就忘乎所以了，本来就爱打听事儿，这下就更来劲了，什么事儿都想知道，把自己知道的事情到处在学院中宣扬，谁谁做资料，谁谁干什么，谁谁怎么样等等。这样的人总把知道的事情作为炫耀自己的资本，认为自己了不起，八面玲珑，在学院中哗众取宠，沽名钓誉，让一些学法不深的人围着自己转，把人家领向歧途，还洋洋自得。这些人很看重社会形势的变化，被带动的心潮澎湃，却不能严格的用法的标准衡量自身的修炼，连自身的安全都难保障，还怎能为同修的安全着想？要知道，无论环境多么宽松，只要迫害没结束，邪恶都会给我们制造麻烦。越是最后，他们就会拼命地往下拉人、毁人。也许哪个人不经意的一句话透露了同修的信息，就可能给同修造成巨大的磨难。虽然形势变好了，但是法对我们修炼的要求却越来越严了，也越来越高了。师尊说，好坏出自一念，转法轮。我们总不能只认为遇到危险了，好坏一念会带来不同的后果。我们只有在实修中不断领悟更高的法理，才能使自己往更高处升华。 往往很多事情都是我们的一念造成了不同的后果。该保密的你不保密，说出去了，一念之差也许会让同修遭受迫害，甚至失去生命。这么严重的后果，你能脱清干系吗？你能不掉层次吗？前些年，我对在资料点工作的甲说，你千万别让乙知道资料点。甲当时信誓旦旦，说绝不让乙知道。后来甲和乙打交道多了，就把资料点告诉了乙。不久，乙遭到了迫害，说出了谁谁在资料点做资料，谁谁去过资料点。连锁的迫害，被牵连的同修就有20人。还有一个资料点，当时由丙一人负责取资料，单线联系。后来丙跑烦了，就让丁直接去资料点拿资料。丁在遭受迫害时，说出了资料点同修。因此，这个资料点同修被非法劳教2年。这样的教训太多太多了。为什么现在还有那么多人不接受教训，不能设身处地地为同修的安全考虑，怕麻烦，不愿承担过多的责任，或把自己知道的事告诉其他学员，换取别人对自己的好感，以此做人情交易，或抱着一种侥幸心理，认为说说没关系，不可能造成严重后果。如果我们守口如瓶，完全为同修的安全负责，正念对待一切，不给邪恶可乘的机会，既否定了邪恶对同修的迫害，也起到了注视正法的作用，我们的境界也就升华上来了。通过学法，我们应该知道，越是最后，我们的一丝一念都至关重要，特别关系到大法和大法弟子安全的问题。你能时刻站在法上考虑问题，绝不泄露同修的信息，把同修看得比自己还重要，这就是在修炼中达到了一定的境界。你若不修口，不为同修的安全负责，不论出事或不出事，你都是在干坏事，在这个问题上你也不可能提高。能不能为同修保密，恰恰体现出我们能不能为大法和同修的安全负责。说与不说，好坏一念，也就是我们在选择修炼的提高或下降。有人很高兴把知道的事和自己做的事在学院中夸夸其谈，到处招摇。说清了，你是显示自己和正视自己；说中了，你是间接和变相的出卖同修。师尊说，不失不得，转法轮。你拿同修的安全做代价，得到了满足显示自己和正视自己的欲望，那么你失去的是什么？是修炼中的损失。也许你不在意会有这么严重，可满天的神在意，他们都盯着我们的一丝一念，看着我们能不能正确对待修炼中所遇到的一切事，是提高或下降。你把不该说出的事说出一次，你的修炼就会损失一次，说出一次，损失一次。还有一些人抱着不正的心态，背地里偷偷摸摸打探、窃听同修的信息，然后在学员中传播，给同修的安全潜伏下了隐患。师尊说，自己不注意安全，更不注意其他人的安全。各地讲法寺，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，无论你以什么借口不为同修的安全着想，都是违背法的行为。有的人就是不听劝告，不注意修口，不注意手机安全，不为整体环境着想，不为同修负责，我行我素。可是你得按照法去做去修啊，你不按照法的要求去做，能是大法修炼者吗？你将来会到哪里去？不为同修安全负责的人，师尊不会把重任交予他们，大法弟子也不会信任他们，他们修炼的路就会越走越窄，损失也会越来越大。师尊说，大法弟子直到你走到圆满的最后一步，你还在被考验着行和不行，一直到你只差那么一步就完事的时候，可能对你都是很关键、很关键的考验。因为每一步对你们的修炼 对你们的考验都越来越关键，尤其到了最后阶段，你们知道旧宇宙的那些乱神，只要他们还在，他们就要左右到最后。你不行了，他一定要想办法把你弄下去。他知道李洪志不会舍下你，那么他们会采取各种方式让你掉下去。人的一念差了，就会使自己发生动摇，所以越到最后，对你们的考验也越严峻，越关键。洛杉矶法会讲法。正法到了最后的时刻，也在极其严格地衡量着每个大法弟子平时修炼的功夫。如果你连做人的责任心都没有，怎配做神？无论形势怎么变化，只要迫害没有结束，我们都不能掉以轻心，都不能不考虑安全。在最后的时刻，也决定着我们修炼的成败。你如果不严肃对待自己的修炼，不为同修的安全着想，若被邪恶钻了空子，也许一失足成千古恨。
各位同修，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。就手机卡实名制问题与同修交流，由于手机讲真相的方便快捷相当其他项目安全性强，特别现在又能自动劝退，本来这是手机项目的优势，是大好事。但是由于我们修炼中的人心不去，不知不觉不少同修又对其产生了依赖。以前红红火火的发资料、地光盘、贴不干胶等项目，渐渐的做得少了或不做了，满足和滋长了自己的求安一心。特别现在正法已到了最后的最后，劝世人表态做三退迫在眉睫。有的同修长期不能突破开口劝退，本来是自己修炼要过的关，要去的人心，现在手机可以自动劝退了，仿佛修炼一下子有了捷径可走，终于能够松下一口气，就指望手机去救人了。也有还能面对面讲一些的，为安全起见，渐渐的也不想开口了。就拿我自己来说吧，我做手机项目已经有好几年了，虽然也用手机讲劝退，但现在除了花真相币传递一点突破软件外，几乎不做其他正式法的事了。开始还有同修向我提出做手机也要兼顾其他项目，我不但不向内找，反而用自己在手机项目中的成就来掩盖人心，去要求同修，让同修修炼不要眼睛盯着别人，要修自己，甚至用师父的法为自己的人心做借口。时间长了，同修说了不见效，也不愿说了。其实我已觉察到，在这个求安逸心的后面还滋长着怕心，它的最突出表现是让我在面对面劝退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的心理障碍，而我并没有意愿去突破它。要说我以前面对面讲真相还是做了一些的，只要自己愿意开口讲，对方基本都能劝退下来。而现在面对陌生人，我几乎不主动开口，越来越把自己的安危与利益放在前面，还要安慰自己，只要我拿起手机来劝退十个八个也很容易，身边的同修都没有我退得多，不讲也没关系。现在想一想，不知错过多少师父给安排的让我救度众生的有缘人呐。其实说穿了，那个求安逸心与怕心的背后，不就是一个思吗？如果自己的修炼不是从本质上去改变自己，而是置众生的安危于不顾，用光鲜的形式去维护自己的人心，表面做了一点正实法的事儿，可以不落下师父正法带来的好处，实质是借助师父正法在满足自己的私利，即使做得再多，也无法成为一个达到新宇宙标准的生命。选自文章《就手机卡实名制问题与同修交流》。 越修越坦荡，越练越年轻。在老的这个问题上，我也有过一念不正而被邪恶钻空子的教训。2009年8月，我和大女儿、外孙女一起去外地，到外地的第二天就摔了一个大跟头，腿上伤了几处，眼睛周围一大片淤青。大女儿很着急，要送我上医院。后来在我的坚持下，给我买了回家的票。她说，以前一直以为妈妈金刚无敌，这回意识到妈妈已经是一个老人，需要保护了。我知道自己修炼有漏了，回家后正常学法练功，伤好得很快。我也找到了这次摔跟头的原因，是我对外孙女儿情太重，不时提醒自己放下情，却没有及时否定这个老。有时自己还说，老了，爱忘事儿了。这一消极承认，我就真开始变老，白头发多了，皱纹也多了，脸色发暗，身体发沉，有时走路多了也会崴脚。有一次和同修交流时，又说自己老了。同修说，咱们修的是性命双修功法，越修炼身体中高能量物质越多，怎么会老呢？老病死是制约常人的，不是制约修炼人的。我一听，是啊，承认老不是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吗？随着不断学法和看明慧网上同修的交流文章，我对老的认识也越来越清晰。大法弟子在心性提高的同时，表面的身体也越来越年轻美好，这才是师父所要的。我们要从内心深处信师信法，清除旧势力安排的一切让我们肉身衰老的因素，让自己的身体和身边的一切都向好的方向变化发展，让世人从我们身上看到大法的超长与美好。选自文章《越修越坦荡，越练越年轻》。听师父的话，抓紧多救人。讲真相中，我不放弃任何一个有缘与我见面的人，除了到街上去讲而外，凡是上门来修电器、茶水、电、气表、修水管的人，我都要对他们讲真相。有人提醒我，不要给上门来服务的人讲，因为他知道你的住处、姓名，害怕他干坏事。我想，如果不讲，将来没机会见面了，那不就使其失去了得救的机缘了吗？所以我还是要讲。2013年9月5号，有一个本单位后勤集团上门来换水龙头的工人甲。我问他姓名，开始只说姓，他说，你问名字干啥嘛？我说，我们见面就是缘，大难很快就要来临了，我希望你大难中平安无事。你是一个勤劳的好人，你没有像共产党的高官那样贪污腐化，所以你应该得到神佛的保佑，退出参加的邪党的一切邪恶组织，你就平安了。他立即的高兴说出名字，帮他退出了少先队，还送了神运光盘和其他真相资料，他高兴地走了。9月6号，我又打电话请他再来检查一下水管，工人甲来了，还带来了工人乙。工人甲说，你也给他讲讲嘛。我问，他接受吗？甲说，把救命的光盘也送给他嘛。没等我开口，那工人乙就对我说，我退出共产党，你给我什么待遇？我说，什么待遇也没有，是叫你从心里面退出，不是叫你去邪党组织那里退。大难来时你就平安了，你的命就保住了，愿不愿吗？他点头。我问他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他说出了真名，而且还举着右手说，某某某退出共产党、共青团、少先队组织。看着他那淳朴高兴的样子，我内心非常感动，众生是多么希望得到救度。临别时，他们高兴地要了两盘神运光盘和部分真相资料。如果我因怕心就不会给工人甲讲真相，那么也就不会有工人乙来听真相，他们的生命就不会得救。我一定要在这法证人间的最后时刻把怕心去掉，多救度众生。选自文章《听师父的话，抓紧多救人》。我知道你是真心为我好。没等我把话说完，他就说，你说的是法轮功吧？我不相信这些。告诉你，我们家有四个党员，我们一家人都很善良，都是人们公认的好人，好人是有好报的， 你快走吧，不要再说了。看到他这么排斥，我就回家了。可是吃过中午饭，想起他讲的话，我的心里很堵得慌。他们家有四个党员，就一个有可能得救的是四个。我拿上资料赶快走回去，远远的就看见他们的车还停在那里，女的在看摊位，男的在车里休息。我走到跟前，用手轻轻地把男的推醒，他一看是我，我告诉他，你是个好人，你们一家人都很善良，今天让我遇到你是我们几生几世的大缘分，如果今天我不告诉你真相，不救你，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的。他看到我诚恳的样子就说，你说吧，我听就是了。接着我告诉他，法轮大法是正法，是佛家的上乘功法，修炼者身心受益。江泽民小人妒忌，迫害法轮功，制造了天安门自焚伪案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，谋取暴利。这个邪党坏事做绝，老天要惩罚他。贵州有藏字石，上书中国共产党亡，灭亡的亡。中共邪党，你是他的一员一份子，你就要受他的牵连。就像一艘船，这个船要翻了，你在船上，你只有远离这艘船，你才能得到平安。他静静地听着，渐渐地被大法弟子的慈悲感动了，接受了我给他起的化名，做了三退。他的妻子在一旁也听明白了，也退出了少先队。最后他说，我知道你是真心为我好，谢谢你。我说，谢我的师父吧，是师父让我这样做的。他连连点头，谢谢你的师父，谢谢你的师父。选自文章，我知道你是真心为我好。夫妻同精进，风雨同舟助师行。大法弟子的钱都是大法资源，正用取之不尽。我与丈夫每月退休金共6000元左右，只要用于正实法，需要多少拿多少。丈夫管账，同修需要1000、2000的给，毫不犹豫，也从未去计算，好像取之不尽，越用越有。我被迫害8年多，工资一分没少过，包括单位过年过节发的钱和物。我们单位的领导，我给他讲过真相，也做了三退。他听明白后很感动，马上与我握手，说谢谢。我说，你要感谢我们师父，我们师父才能保护你。610人员曾经给单位施加压力，让扣我的工资。这位领导说，你拿出有关文件，或者你留个字据。610不敢，所以工资一分未扣。我深深知道，这一切都是师父赐予的。后来该领导得福报，不断升迁。现在我们每天睡4个小时，吃饭很简单，一般做一顿吃2天，做2大盘小菜，1大锅饭，下顿用碗装些饭菜，微波炉一热就吃，省时省事。除了吃饭睡觉，其余时间全部用于做3件事。常人的应酬没了，除非为了讲真相。3亲6戚，亲朋好友反而更加理解我们，更加尊敬我们。弟媳说，姐姐是难得的好人，逢年过节家庭聚会，吃完饭他们会说，你们快去忙你们的事儿吧，知道你们做的事儿很重要。家里的亲人全都三退，亲朋好友90%也三退了。自己作证了，基点摆正了，谁都理解你，谁都支持你。有点风吹草动，小区保安会来报信，610找麻烦，单位领导有时直接挡回去，有时说暗语叫我注意。其实路都是师父给铺好的，当全身心投入做3件事时，感到师父时时都在身边。越不带有任何心去做3件事，越能感到法的威严神圣，感到法的伟大，越做越清醒，脚下的路越走越宽，越走越顺畅。虽然很忙，但是忙中有序，学法练功发正念从来不耽误，身体也开始向神体转化。60多岁的人发光盘时，感觉身体很轻，脚下生风，年轻人都赶不上我。老伴50多岁，头发就开始变白，如今70多岁，头发在逐渐变黑，后颈窝长出来的都是黑发。感谢师父。 选自文章《夫妻同精进，风雨同舟主诗行》。说没事儿就没事儿。俊莲同修 A 打来电话，智慧地告诉我花真相 B 出事了。听到此事，我的第一念就是师父说了算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说，讲真相救度众生，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，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，别叫其钻空子。我在电话里安慰他说，没事的，谁也翻不了天。放下电话，我马上针对此事通知大家整体配合发正念，解体迫害。很快 A 同修来了，他说事情是这样的，儿媳到幼儿园给孩子交钱，给的都是真相币，幼儿园收完钱到银行去存款，被银行把钱扣了，报了警。很快来了很多警察到幼儿园盘问是谁给的钱，幼儿园老板明白真相，说不知道啊，那么多孩子家长交钱没注意谁给的，警察就把幼儿园孩子的名字、家长的名字都记下来了，就走了。我告诉 A， 你不要害怕，用真相币，这是师父肯定的一个救人的项目，没有错。这是我们整体上在这件事情上有漏了，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，但是你自己也得严肃地向内找。 A 说不行，我还是想，他们把名字都记了，他们不得来查呀。我很快坚决地说，没事儿，没事儿，说没事儿就没事儿，不查，不查，不允许他们查。我的话表面是说给同修，实质是说给邪恶听的。我认为这是对我信师信法的严肃考验，所以我的话里没有缝隙，是坚定的正信。这样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，在同修们整体正念的配合下，解体了一场邪恶的迫害，没让众生犯罪。文章有删减，选自文章《说没事就没事》。读编辑部文章出发点的体会，我开始苦苦反思自己为什么会被同修的人心带动，为什么遇到考验或者干扰就中计，为什么总是在掉下去之后才知道后悔。我不断地总结经验，不断查找自己的不足，同时也在不断地背法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找出了自己的很多不足，比如喜欢学人、依赖心、盲目相信别人等等很多执着心。同时我也在大量的背法，我背了很多法，几乎把所有的法都背了一遍。但是这种背不是逐字逐句的背，有漏字与漏句，但是大概意思记住了。因为一想起过去的跌倒的过程，我就真的是后悔极了。我想我一定要找到自己掉下去的原因，绝不能再犯这些错误。当然，这种掉下去的不光是指妥协，而是在外面的和平环境中竟然也会被同修带动，同时也会去干扰别的同修，甚至给大法抹黑，以致影响到众生得救。随着大量的背法，对了，当时还给明慧网投了很多文章，写了许多交流稿，我发现一个情况，以后再遇到什么事情不容易做错了，因为遇到事情之后，脑子中的法就反应过来了。选自文章《读编辑部文章出发点的体会》。绽放的小花也需要技术支持。有一天我去同修家，他说打印机有问题，要我顺便帮助看看。其实我也不会修打印机，只能是先看看我能不能处理这个问题。老同修打开电脑，打开打印机，选打印，打印头在里面乱动，根本不禁止。我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，就先去另一个屋忙别的事。这时就听见另一个老年同修在和打印机说话，乖，听话，好好干活，都吃得饱饱的呀，墨水都有，你要做好你的工作啊。一会儿打印机真的开始打印了，但他们发现打印机有点堵头，有的地方有白线，于是打算清理打印头，可是怎么也清理不了。我过去一看，电脑出了一个提示框，大意是你打印机里如果有东西要拿出来再开始清理，下面有两个选项，取消和确定，意思就是如果默认就取消，即取消清理任务。两位老同修根本看不懂打印机提示的内容， 也想不到鼠标点边上的确定按钮被难住了。我点了一下确定，打印机开始清理喷头了。他们的表情太可爱了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工作的？打印机也会欺负人？然后他们非常认真地拿出纸笔，让我再重新操作一遍，用笔记下来。后来我问同修，附近有没有年轻一点的，或者是学历高一点的同修？他说没有。原来是他儿子同修负责这一片同修的电脑维护，后来儿子非要出国，他也劝不住。附近还有一位技术同修，多次被迫害，非法判刑加劳教，一共十多年，现在还在监狱里。我知道有许多有学历的同修，可是他们并没有做给技术同修支持方面的工作。很多人认为自己不是专家，不懂技术，只是独立的自己做三件事。我希望这些同修能在技术方面多花点时间，服务一方，帮助那些文化水平不高的同修，共同把大法真相资料做好。选自文章《绽放的小花也需要技术同修》。提醒大陆技术同修，不要给同修电脑都设成相同的开机密码。最近去给同修处理电脑的问题时，发现安装系统的技术同修给多个同修的电脑设成了相同开机密码，说这样好记。这里提醒技术同修，这样设置是存在安全隐患的，建议立即停止这样做，并将原来设成相同开机密码的电脑都改成不同的密码。大陆大多数同修没有掌握系统安装及系统安全设置，这就要求技术同修要负起责任来。在安装系统时要把好关，相关的安全设置都设置好，不要图省事或其他原因而给同修带来安全隐患，对同修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。选自文章提醒大陆技术同修，不要给同修电脑都设成相同的开机密码。
Oh! 各位听众，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，谢谢您的收听。